各位好，今天12月27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年代，这两天挺热闹，有人呢过圣诞，有人呢过毛诞。毛诞各位应该也都知道，就是毛泽东诞辰，也就是明诞，132周年。然后这个日子过的呢，好多人就是各种地方都去吧，然后在网上纪念呐，或者如何如何。但是我跟各位的角度不太一样，我呢就问了一下国内的关这方面的维稳的人员，就是包括公安的这些人。他发现呢，你们过的这个毛诞过得还挺开心的，有好多人过毛诞过得挺开心的。但是呢，这些人不太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加班，就是安保程度仅次于，甚至于不是仅次于，是直接跟那个两会之间是拉满的，就直接就是你必须得到那个各种各样的场合，甭管是网上还是线下来进行维稳。重点的地方呢，大概有3个地儿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当然是天安门广场，这个肯定是不让你。你要是想在那儿搞任何的非官方的纪念活动，那肯定就是歇菜的事儿。那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应该是武汉那个叫什么橘子洲头啊，那地儿那倒霉地方，我还真远远的看过一眼。就是我没这兴趣去看任何关于老毛的这个雕像或者怎么样，除非他背手撒尿那个那不手在前面搁着撒尿那个，可能还能有兴趣看一眼，其他都没兴趣看。那第三个地儿呢，就是老毛的家乡，咱蜡烛的家乡韶山。韶山呢，这几年呢，一直这个红色旅游本来就火嘛，一直以来呢就还可以，然后这几年呢越发的火。我看过一个数据啊，大概从08年开始呢，这个韶山的红色旅游呢，大概是从360万人，一直涨到了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2500万人了，每年啊，每年。然后因为什么没往后统计？因为这几年呢，这些年可能还统计的还更高一些，可能是2500到3000万人之间吧，差不多是这样的。那中间那几年是因为疫情嘛，大家过不去。那这个除了这个人数增多呢，就是参加这个毛诞的，哎，毛泽东明诞的这个庆祝活动的人，也这些年是越发的多了。那大概而言呢，就是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呢，是叫做自发聚集。这回参加他这个活动，一般来讲，官方不用组织，组织了就更麻烦了，那就人更多了，那就直接呢就是群众自发聚集了。那开始呢是从12月25号晚上开始彻夜守夜，对吧？敬献鲜花花篮啊，挥舞红旗，高唱东方红啊，歌唱祖国呀。你看，歌唱祖国这件事儿，也不光是姜昆老师在美国唱吧，对吧？在韶山，就是上下两边都会唱，最高的也会唱，最低的也会唱，中间呢就唱的就会少一些。不过这些年也越来越多，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像做有人说，最上无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哎，这就算了，无所谓了。然后呢，这个瞻仰铜像，然后缅怀伟人。26日早晨，就是昨天早晨，在韶山村，这个咱蜡烛的故居这儿，上万游客呢排队吃什么呢？传统的福寿面。反正那个福寿面，各位可以去搜，到底是什么个玩意儿，大概得有个1万多人排队就吃这个，吃一口赶紧走人，对吧？差不多，就这样的呢，就等于是。完成了，大概是这种红色朝圣之旅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件事，这个东西，各位可能就觉得说，为什么说给他们这3个地儿都是要加岗啊，对吧？一个呢是天安门广场那块儿呢，一直也就是说从来比较管理比较严格。那重点是在于呢，怕出事儿。这个怕出事儿是2个方面，一个呢是这个。一人群聚集嘛，对吧？怕出现踩踏呀，或者是说交通拥堵啊，然后引导人流啊，这是一个社会服务层面的事儿。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叫做精神层面的，就是说是政权层面的事儿，怕出大事儿是某些人喊一嗓子，比如说这个别打倒共产党肯定不行啊，那打倒习近平或者这个东西就不太好说了，或者是说直接嚷一嗓子反腐败或者怎么样的，给老毛招招魂儿。那这事儿呢，也都是个大问题。为什么这么紧张啊？其实这事儿啊，跟各位说一下，从改开之后对老毛的，就是蜡烛的态度，其实是经过几个阶段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蜡烛死了之后，直接挂了之后呢， 那整个就开始，因为他死了之后，马上这四人帮什么就都给拿下了，叫做拨乱反正。后来出了一个呢，关于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个文革的这个什么一个决议，那决议呢，就是把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得很清楚了，文革是一次灾难，对吧？然后呢，这个有多少多少人死了，然后如何如何。那最，但是最后呢，给老毛平功摆好的时候，给咱蜡烛平功摆好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干了一件事，就是不能把他这个牌坊整个拆了，因为拆了会出问题，所以呢，说了一个三七开，公是七，过是三。至于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呢？那当然是对党国的功劳了，对吧？这个必须要承认，没有老毛的强力的这种领导，这共产党得天下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承认，确实是几乎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去跟这个老毛进行任何的切割。你一切了之后，这就完蛋了，对吧？就像什么呢？就是你共产党所有的道统还有法统，全都维系在他一人之身。就这么解释吧。任何一个王朝，你如果就甚至于不是王朝，就是开国者啊，如果这个国家，这个朝代，他不是说这国家，国家可能还能延续，就换一个人开另外一个国嘛。那如果这个朝代，他的开国者被后来者直接给推翻了，那这您觉得这个法统和道统道义何在啊？这不可能的事儿啊，对不对？甚至于你看，包括像是前苏联，前苏联也不可能把列宁给干了，他可以干把斯大林给后来给干掉，这个没问题，对吧？那把他的这个都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斯大林给否定掉，那可能去把这个谁给干掉吗？跟列宁干掉，那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这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呢，就为了自己的道统跟法统这件事儿呢，就没有把老毛这一块儿给完全给清洗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说，中国的文革基因，包括这些折腾人的事儿，来源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中国的文化本身，它有这样的一种倾向，这一会儿咱们再说。那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统跟道统不能够丢，然后呢，就一定要把老毛还得捧在这个神坛上，这是当时的这个一个状况。可是呢，我党内部啊，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的，就是呢，消除其影响，这个必须要消除，因为谁也不想文革再来一回。就哪怕那些特别左的那些人，比如像什么邓丽群呐，他们这些人搁在那儿，也都不一定想文革再来，因为那个太吓人了。各位都在那边受过冲击，对吧？没受冲击的那个得势的人都已经下去了呢，那就不可能说是把这个这帮人就是后来又上来了，都在文革里倒过霉的人，我再倒一回霉，这他妈不是扯吗？就大概来讲呢，从那会儿呢就开始淡化它的影响。这旗子得打，这牌坊得立，但是呢，不能让它真正意义上的还魂。我给大家举一个可能各位更能耳熟能详的例子，各位都知道那个毛新宇，对吧？咱毛新宇毛少将，他现在已经是少将了吧？应该没还升职了吗？如果这回倒是咱升上去给他弄一个上将，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可能是他手里造就的唯一能对他好的人才。哎，这就岔开说一句了啊。那你像这样的这个像毛新宇这样的人，一般来说呀，哈，在中共的这种宣传纪律当中是不会让他出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伟人子孙，对吧？他呢又不是一个形象非常正面的人，对吧？这个我们都能知道，咱毛少将一出来，那形象呢就基本上类似于马戏团里那个热场的小丑，哎，然后呢这个体型呢又累又颇累金家这几位。转手呢，那说话呢又属于那种智商吧，你说他不足吧，又足够那个让他活，让他那个吃饭穿衣。当然这个可能也差点，我听好多原来的他的同学说，这方面其实他也不是特别好。那但是呢，这个传宗接代够了，传宗接代是够的。然后呢，这个智商这样，然后形象那样，然后这些所有的加起来，按照我党的宣传的纪律和规定，或者是说那种潜规则，就不会让他出来说好听点就是这个抛头露面，说不好听点就是丢人现眼。 这何必呢？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一直以来就还让他出来？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消解老毛本身的一个神圣性。因为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做个人崇拜这件事情，对吧？当然，老邓也说过，邓小平说，咱矮组说过嘛，说个人崇拜以后不要搞了，或者包括我在内也要按时退休啊，什么这些东西，他都说过。个人崇拜呢，是要让他整体的毫无瑕疵，这个才能够作为个人崇拜一个标准。为什么我一直在说，就包括像李洪志大师他们这些人，最好早点死？为什么呢？你因为这样才能给你把这个事儿给你说圆，让你个人崇拜有起来。你天天在那儿打升级、打掼蛋啊，甭管那是什么了，喜欢喝可乐这东西吧，它没有那么光辉，对吧？那你说你个体这个光辉后代差点，这其实也不行。为什么呢？咱们得说，你看那个谁，那个叫什么？在有一个曾经有一个人大还是政协的一位代表，然后呢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主席习主席什么都大，哎，特别大，就好像是那么一个，就是各方面他都需要完美。尤其是呢，这个后世子孙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完美，但是也不能像咱毛少将这样的，对吧？你多少你得像个样子嘛。然后呢，但是这就出问题了。我们都知道，应该如果说保持它完美的形象，至少让毛少将少出镜，或者是尽量不出镜。这个让大家都比较方便。为什么让他出来？因为这个是要消除整个的毛本身的这个神圣性，这是我们一想起来老毛，就新一代的人一想起老毛，对吧？一看想起来，首先想起来是毛少将，一从毛少将那儿想到老毛，您自己想想看，这个形象之落差，你还能把一个就是后辈子孙是这样的人，那视作一个神吗？这肯定很难嘛，对不对？那这种呢，也是他某种程度的努力。那至于在他的思想脉络上呢，实际上来讲，就是大家都打着红旗反红旗。那他的这个所谓的继续革命啊，然后老三篇、新三篇，这个毛选这些东西，他就已经不再作为，就除了这些一些专门的研究者之外，就是刚开始那个阶段哈，除了一些专门的研究者之外，其实已经不再在大学当中呢，就是作为一个那个这主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向，可能最多给你加个分吧。因为那会儿我们也学政治啊，就政治课是有的，但是那个东西基本上而言，就是老师也不拿当回事儿，学生也不拿当回事儿，考试一划重点，就你就过了。实际上当时，你所有的科你都不能作弊。其实政治课其实打个小抄，老师都不太说什么。因为都知道这东西，政治课的老师当时在学校里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的角色，比那体育老师还边缘，真的。这个大概是这样，就是政治课都可以，那个他安排的课时也少，对吧？什么马列、毛概这些东西，在那会儿也大致就聊一聊，大家都知道就完了。而且那个时代的政治老师呢，这个比较说的也比较开放，那个时代教这种东西的，他跟你，他是。教着毛概反毛概，教着马列反马列，那说那课堂上说那话都搁现在而言，直接就能举报让他进去的那种程度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所以就是后来就是这个一直有很多年都是如此的。那后来怎么就变了呢？实际上来讲吧，大概就是为了寻求一个两方面的这个凝聚力，一个呢就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件事情，你早晚需要一什么呢？需要一个思想上跟得上趟的一个东西，对吧？这个不能说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反正就你甭管怎么样，它要跟得上趟，否则的话呢，你不可能说把自己这个正统一直给延续下去。那如果你要是想把它延续下去，干嘛呢？你就只能够往前追溯，我这个正统是怎么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圣上当时就是一上台就说过一句，就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就是前30年跟后30年互不否定。这句话呀，哈，实际上，很多人觉得说得很糟糕，但是实际上这有一个非常大的政治智慧在里边。为什么呢？就是一旦否定了前30年，共产党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就飘了。那从哪儿开始算起呀？ 对吧？那这前三十年的这笔烂账，或者是欠下中国人民这笔血债，他怎么能够说不还呢？对吧？这个你欠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那然后就把这个就把这互相不否定，这个话实际上而言，并不是咱圣上自己琢磨出来的，这是他本身的这个笔杆子弄出来一个东西，这种概念，让他呢以他的话说出来，以他的口说出来而已。那像这样的这个，就等于是把这个老毛继续呢给捧在这个位置上。后来再往后啊，就不再是就。但是这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呢，他只是说我政权的一个合法性，可是呢，真正说老毛的这个贡献，他只是都一般都只说到建国，在后来又把他提了出来，作为思想道统法统的这个来源的时候，就把他提了出来，说到建国而已，但模糊一下前三十年，对吧？说这个贡献呀，什么这个两弹一星啊，从无到有的发展这个工业这个整个的这个产能啊，包括这些东西，就模糊的一带，拿些数字一抹，坏的都不说了。尤其不说什么呢？不说文革，就民间虽然有一些这个左毛左在说文革，其实当时也是在发展呐，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从来不在官面上说。但是后来又发现一件事儿，这个东西是绕不过去的，对吧？但是可是呢，又不能直接这么去谈，就变成了一个呢，大家默认的几个我党执政前三十年的禁区，包括像大跃进，对吧？包括像三年大吃饱，包括像十年文革，这就反右什么的。反右还能说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反右到今天为止还有四个右派，到今天好像是还没有这个就叫什么给平反。这就是留的这个尾巴，不能把所有的政治运动全部否定嘛，对不对 ？OK， 把这个东西弄好了。可是越往后吧，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否定它，它就会一直的在这儿就是阴燃，这把火是在阴燃着的，就是你不定什么时候能挑起来。那这些年呢，为什么我说就是我查了一下资料，就这些年呢，去那个韶山那一块儿。就是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庆祝这个谁咱蜡烛的名旦的这个活动越来越多，那有两个倾向，第一个是人是越来越多，这是肯定的，活动越来越热闹，然后呢组织性就是自我的组织性越来越强，这是一个特性。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呢？但年轻人越来越多，而且呢年轻人怀念的已经不再是说这个人他建国如何，或者是说建国前二十年如何，对吧？所以二十多年吧，就算是建国大概是前十几年如何，这都不太说了。那主要的怀念在哪儿呢？甚至于已经怀念在文革这个特定的十年当中了，因为很多时候其他那些什么反右啊什么这些东西，很多人并没有对那个东西印象非常非常的深。那帮人已经要不然是老了很多了，要不然呢那个东西呢就不能再往下说了。但十年文革是一个跨度时间很长的一个事儿，对吧？经过一个时间段之后，再往回回看，年轻人很多的时候呢，对那个玩意儿有一个重新的认知和美化，因为原来是不让说，所以很多的东西就被您一美化之后，那它就看着就是看起来很美，对吧？有这么部小说。那最近这些年就有这个非常重要的倾向，就是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说起来就是这个咱先说为什么警察机构就是社会管理机构我党这一块把这个视作大敌呢？实际上而言，这是他们比害怕我们这帮反贼更害怕的。你去在国外你建个党，你是中国民主党，对吧？那我就我所知中国民主党分支蛮多的。我跟大家说过嘛，有一回我在纽约法拉盛请那个中国民主党的一帮人吃饭，然后呢转手这个本来是一桌饭，后来变成了得有两桌半，这是一个中国民主党人纷纷过来吃饭。然后呢这个我见着打着中国民主党旗号，那是当年的事儿，我不知道现在如何了，打着中国民主党旗号的党首就好几个，大概差不多有这样的。那这个能叫得出名的总统我认识的啊大概就有六个。 这大概是这样的。当然，这也有开玩笑的这种成分。你这帮人，你说他能在乎吗？你现在无论是就是这个羌族，可能还能够起来一些，藏族就会差很多。但是藏族有一个好处，是因为还有达赖喇嘛，他老人家要是突然一下打算转世了，对吧？这个事情，他的这种影响力马上就烟消云散一大半，这个藏族的影响力会烟消云散一大半。像这样的，就是那剩下一半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人来能够接，可是呢，实际上跟他的这种影响力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你还有你这个你就是认可你的这个转世，外边这个转世不由中央政府来确认的话，你也需要很多年的进行培养，所以这个都是问题。那这些都不在这个，其实说白了，都不在我党的这个考虑范围之内。就是他可以说最害怕的远不是这些人，包括法轮功，包括其他一些都不行。最害怕的什么？其实这些年里，中国政府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毛左再起来，比任何情况下都害怕这些。因为什么？他知道这东西的影响力有多大。因为毛的东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为什么能成功？各位，你们想过没有？是因为他的那些东西是属于那种凭直觉你能够理解的玩意儿，这必须要承认啊，你能够理解的玩意儿。就像很多人觉得说，哎，说那个说散人你说话其实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牛逼的地儿，你怎么能凑出这么多的这个观众来呀、啊，对吧？当然有很多人比我强，这是人家观众也比我多，然后这个影响力比我大。但是凭你的这种如此浅薄之思维，对吧？那怎么还能这？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啊，你能不能说出来让大家都听得懂？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在公众领域发表自己意见的一种模式。政客基本上都具备这样的模式，科学家未必能有。为什么说科普作家其实很珍贵，对吧？那既是大科学家又是很好的科普作家的，这人很少的。理查德·费曼这种人非常少，但是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老毛就属于什么？他是横跨两界，他既有这个外边的一些东西在里边，社会主义那套玩意儿有一些里边，他又通读了古书，转手他又是一个非常好的笔杆子。你别觉得他怎么样，他写的东西好多人说，哎呀，老毛那个东西都是别人代笔的，瞎他妈扯！老毛那东西有人代笔是肯定的有，但是大量的东西都是自己写的。他自己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些东西说的让你植入人心，而这种植入人心的直觉往往是错的，理解这件事吗？它往往是错的。你不是说就像人家说什么是天下大同，天下大同就是大家全都平均了，然后大家都活得挺好，对吧？这是不是这个概念？是，但是你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不切实际的，人类社会不是这样的，你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你需要接受者有一定的学养，说的人能够把这事说清楚，简单明了的说清楚。但是你要跟一帮人说那个五味汝君之，对吧？说天下大同，然后呢大家全都是姐妹，这个特别容易植入人心。宗教也这样，为什么说净土宗为什么牛逼啊，对吧？人家就说了，说你甭干别的，你就念阿弥陀佛，然后你就直接每天都念多少遍，你当年以后你死了就直接入净土了，这简单吧，对不对？那这是一样的。包括基督教十戒简单不简单啊？简单吧， OK， 那这些东西都会植入人心。包括圣经里的东西也是如此，它是非常容易简单直接的就直击你的这个人性的这个弱点，或者是说它把这些东西给浓缩了，让用一种所有人能理解的方式去灌输给你。老毛这方面能力是非常强的，千万不要觉得说他这个就除了他的权谋之外，这些方面也是他能够成功的非常重要一点。那他这些东西今天挪到今天了，对照任何时候，如果说经济还一直在发展，对吧？这经济一直在发展，这没毛病。那个可能它的这个副作用，这些东西它始终翻不起真正意义上大浪。什么能翻大浪？经济往下滑。 我党的这些就是所谓的执政合法性，基本上来源于经济发展，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前期大家是怎么玩的？在前期我党前三十年的执政合法性，一个是出于枪杆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第二就是出于这种毛他们这些人的意识形态。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意识形态抛开之后，转手你今天到了现在了 ，OK， 那这么长时间是以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来代替原来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执政合法性。如果你经济发展没问题，那当然这个就可以；如果你经济发展有问题了，那你怎么办？那你重塑自己合法性，那民间会帮你重塑，因为没有其他的思想资源，民间是没有其他思想资源的。我们可能是说，你今天可能是有一些反对，就说我们有啊，我们有这个灯塔国，美国这块可以那个去把这个什么这个思想资源给我们。英国从那个大宪章开始，那些东西没有用的，那些东西中国不接受。这些人他学不了那个玩意儿，他从小学的就不是要东西，你怎么可能把这个东西直接嫁接在这儿呢？就这么简单。所以他在民间在寻求这种思想资源来重塑这种合法性的时候，那用的是谁？毛泽东，就是老毛蜡烛这套玩意儿。所以可是蜡烛这套东西他会干嘛？他会叫革命，他是不断革命啊，不断怎么样的理论，谁最害怕？各位想想，我跟你讲啊，是咱圣上最怕的这套东西。圣上对于老毛的这套东西是又爱又恨，就特别像你说那个小女生或者小男生，对吧？对那个什么似的，他是又爱又恨，对自己的偶像是又爱又恨。爱是肯定要爱，对吧？我这个太牛逼了，对吧？你虽然把我生物学上的爹给打了，但是你就是我精神上的爹。这个是他爱的地方。恨是什么？他作为一个，你甭管他是叫什么，叫政客也好，叫政治家也好，还是叫独裁者也罢，他作为一个在官场上或者是在政治上待了这么长时间的人，他非常清楚，如果一旦是这样的民间的风潮起来，那他是没有老毛那样的本事你能够去把他压下来的。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种民间的思潮，他占了一个政治大义的这种角度，对吧？你谁敢说否定老毛？否定老毛就等于否定共产党自己，谁敢干这件事情？不敢吧，对不对？邓小平都不敢干的事儿，现在有任何一个人他有这样的这种魄力以及这种号召力干这事吗？不可能的事情啊。他只能不断的从那块汲取这个资源，然后让自己有这个合法性存在的这种理由，这个才是最要命的事情。所以说呀，这个是共产党包括咱们圣上是最怕的，现在的这些人最怕的就是老毛蜡烛的这个东西，但是呢又离不开他。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我说他一方面如临大敌严防死守，一方面又没有办法把这个给关了，对吧？你今天别的不敢说，你今天是把韶山这个拜祭的活动你说临时整修，今年咱不开放了，你试试看130周年的整生日的时候，咱中国讲的整生日的时候，那块都没有今年这么多人。这今年还不是整生日，中国人讲的过整生日吗？你就可以想见这个东西当局是如何如临大敌的，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啊，现在啊，就是我其实挺头疼这事儿的。中国真的出什么有什么变化，倒不一定说是就很像很多人在讲的说啊，你这个民主自由，然后呢，这些人你换一天地。我觉得最大可能是毛泽东那套东西，蜡烛那套东西在回朝之后，他可能不再是一个真正就是现代的共产党，但是他会是一个回到那种原教旨主义的那样的一个共产党，或者原教旨主义的另外一个变体，这个更麻烦。这比这个我党现在这情况还他妈糟糕，这个才要了命了。您说这是不是这道理？所以有的时候看着吧，哎，也挺替咱圣上担心的。这个又爱又恨这种事情，很多的人在恋爱当中都会备受折磨。我估计他现在呢也是备受折磨，哎，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